所以这里面的15个阶段呢，15层呢是15个阶梯也好，或者是慢慢从死海往上，那你总是很明显，刚刚开始，刚刚离开死海的时候，那么一定是120天，然后你慢慢往上，慢慢往上，慢慢往上，到了最后呢，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你就知道说以色列已经到了圣殿了。那么换一句话说，离开他们的目的就是朝见神，本来是远远的离开神，现在呢，他们能来到他的脚前下拜。你可以想象他们心中的兴奋，他们心中的喜悦，弟兄姊妹。那么这15篇诗篇呢，对我们应该有极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读诗篇，不要忘记，我们是用新约的光来明白它的。而且我们已经说过，旧约迦南是迦南，新约迦南对我们代表基督吃葡萄的丰收。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我们已经迦南在往，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不过不要忘记，这条路与神联合的道路，或者上升的道路呢，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越爬越高，越爬越高，越爬越高。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15篇诗篇呢，就说出了我们基督徒成长的那个大概的过程。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诗篇这个上行诗呢，能让我们明白啊，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有很大很大的启示。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读这15篇的诗篇，就从这15篇里诗篇里面看看能不能找出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轨迹，那么而且上升的轨迹，还有呢就是与神联合的轨迹，最后是来到神面前。所以意思就是我们怎么在神面前蒙恩长大，走这条上行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15篇的诗篇。那么如果这15篇诗篇是代表我们的经历的话，那么大概呢就可以把我们一生的基础经历大概就涵括了。那这15篇呢刚好分作3个5篇，就刚好代表呢整个生命成长的3个阶段。而这个生命成长的3个阶段呢，这个诗篇这里所启示给我们的，刚好和奥秘派的弟兄们，他们在历史上，他们在经历里面，他们留下了一些的记录，他们大概不是根据圣经，他们是根据他们的经历，根据他们的经历呢，他们把他们的经历呢告诉我们，这是他们所经历的，虽然他们也许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根据，但是呢这是他们的经历。所以我们这奥秘派的人呢，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确在神面前有一些真实的经历。不过有一件事叫我们纳闷，就是说如果你光有经历而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怎么知道哪些经历是合乎神的，哪些经历是照着神旨意的？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如果你读诗篇的话，那么我们就一面好好读这15篇的诗篇，然后呢我们就和这个历史上这些奥秘派，就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根据他们的观察，根据他们的经历，他们大概把基督成长的过程为我们描写出来。那么等一等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诗篇这个15篇的上行诗里面所写的呢，和这个历史历代许多爱主的人他们的经历里面所经历所留下来的记录，许多地方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一次，有很多的经历是圣经里面的经历。当然我们还要小心，因为诗篇呢到底是图画，到底是预表，到底是诗歌。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需要从新约里面找到证据。那么最好的就是你去读保罗的一生，那读保罗的一生，你特别注意这个保罗的一生，他的生命是怎么成长的，他经过了3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他有什么危机，每一个阶段他有什么学习，每一个阶段他那个成长的情形是什么，有哪些试探，有哪些试验。那么这个呢是另外一个追求。那么如果你把这个保罗的一生那个经历找出来以后，再和这些对起来，那我们可以感谢主说，大体上来讲，奥秘派的弟兄姊妹历史历代所留给我们那些产业是非常宝贵的。那么我们说过，是有沙子，你怎么叫沙子呢？凡是和圣经里面的启示真理不合，那就是沙子，那个我们不能要。但是呢，所有圣经里面有的 那我想我们都应该经历，而且我相信等到你真的追求以后，你发现这个果然是我们的经历，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奥秘派的人他们所做的工作，就像现在许多心理学家他们所做的工作一样，心理学家他们比方说要研究这个儿童这个人格的发展，那么特别是做儿童教育，那么他就观察一个儿童呢，他生命成长的时候，大概第一岁两岁三岁的时候，大概他们有些什么情绪，有哪些挣扎的情绪，有哪些不安，有哪些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么慢慢你就能够找到这个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然后用统计用各方面把它整理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儿童心理学或者人格发展学，那这个事实上就是我们天然生命的一个成长的轨迹，那么这个是完全根据实验，这就是你看神创造我们的情形，你把它记录留下来。那么2000年来神的儿女有许多很宝贵的经历，他们有的把他们的经历就写下来了，那有的一的确是圣经的，有的不是，有的你不能要的，那有的的确我们可以经历，因为圣经里也有这些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采纳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经历。那么诗篇115篇呢，有一个好处，就是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每一篇的诗篇呢，你很明显你发现121篇呢比20篇要进步，等一下我会给弟兄姊妹看出那个进步的那轨迹在哪里，然后你再往前去再往前去，你看见说的的确确是上升的，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那果然是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大概可以分作三个阶段，就好像有你好像婴孩期、少年期、成年期一样，就好像圣经里面讲到父老，讲的少年，讲的小子了，所以生命是有它不同的阶段。那么第120到122、122、122、123、124这五篇诗篇呢，是代表基督的少年婴孩期，那就是特别是第一个阶段。然后呢，第二个五篇呢，就是代表少年期。那么到了最后呢，就是最后的五篇呢，乃是代表那个成年期，就是到时候呢，我们叫他长成了、成熟了。所以大概呢，我想可以分作这个三个阶段。那么大概啊，我想我稍微说一下这个大概，这个一般的2000年来这些奥秘派兵他们所寻找出来的那个整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呢，大概是把它分作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呢，他们都给了一些名字。我想我大概把它说一下，也就是他们多半来讲都是大同小异，那么这个是共同的发现，这不是一个人的，你不能说是盖恩夫人，那盖恩夫人是奥秘派里面最小的一个啊，还有更大的奥秘派。有一次江索道丁给我看一本书是最大的奥秘派其中一个叫 John Towler， 他是影响这个谁，影响马丁路德很重的影响，很大很大的一个弟兄。那么你读他的东西，我才发现呢很稀奇，你读他你就好像读到像尼禄那一类的书，很有高友的，非常有东西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盖恩夫人是很爱主很好不错，但整个奥秘派里面他算是比较小的，那么还有很多很大的奥秘派，他们的的确确呢把他们比方说有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就是所谓十字架的那个约翰，那么那位弟兄是西班牙的，那么他的光也是很大的啊，那么他的的确给我们他特别讲的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就是魂的黑夜，那么这个经历呢的的确在我们爱主的身上是有的，那么你如果读雅歌你也能够读出一段那样的经历出来。那么这些弟兄们的的确是有很重大的发现，就是说在整个基督成长过程里面，那么他们就把他们的发现留下来，所以你如果把整个2000年来这些所有这些发现放在一起的话，大概呢就是这个基督成长的就是这三段。那么第一段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接近层，那这一段呢重在接近，那接近不是指着你有罪说的，我那特别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呢主要做接近的工作，那接近的工作不只是我们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犯罪了撒谎了，不止这些，那而且也是指着我们呢受罪的污染来说的，我们不有的时候我们受罪的压害，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不能胜过罪，所以你看见这个第一个阶段的圣灵做的工作是圣灵，大概是接近的工作， 所以他们普通就叫它叫做接近层，这个层次叫做接近层。那么如果你仔细读这个诗篇一百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你大概能够读出，那很清楚，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那么就深一点的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亮光层，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看见一些光了。那当然因为你在主面受了一些教育啊，那么你对主的话有认识，对神的旨意有认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许多的光，不光是接近，而且是亮光层。那么不光认识主，也开始认识自己，现在开始认识肉体的败坏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呢，那么可以说是叫做联合层，就是现在呢与基督开始有了完全的联合。所以大概呢可以说是接近层、亮光层和联合层，或者少年期，那么不是婴孩期、少年期，还有最后呢是成年期，或者是少年小子们、少年，还有呢父老。所以大概呢，如果我们仔细的照着这个诗篇里面的内容的话呢，那么大家可以找出这些特点来。大概来说，这个前面最早的五篇，圣灵在我们身上对付我们最主要的是世界。所以你等一点会发现呢，一开始就是说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大帐篷。这个米色是什么地方？米色是今天靠近黑海、靠近苏联那个地方。那么基达呢，基达是今天阿拉伯旷野的地方，所以这都是很远很远的，那离开迦南都是很远很远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呢用米色和基达呢帐篷来代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祸了。那等一等你就会发现，我们是不洁净的人，我们是口嘴唇不洁净的，又住在不洁净的民族。那这是写诗的人最早的发现。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他所要求的、所求的就是接近。所以要学习，那不光是主的宝血要洗净不过接近我们，那同时呢我们知道圣灵呢要做接近的工作，叫我们能够胜过罪。那么这个是头前面很明显是世界，我们等一等，你如果仔细回去看很清楚。那么中间的这一段，就是中间的五篇呢，你会发现我们最大的仇敌那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十字架现在工作主要是对付我们的肉体。当然不是说不对付世界，不是，你起初的时候世界是个大难题，到了你慢慢长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发现肉体是个大问题。所以保罗说，立志行善也得我，行出来也不得。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呢，你看见十字架对付最大的仇敌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己啊。所以你看，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三个阶段都有十字架的工作。不过呢，第一个阶段十字架的工作的重点是对付我们的世界，第二个阶段十字架对付我们的重点是我们的肉体，然后最后呢是我们的自己的生命。所以大概我想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当然不是说后来就没有世界的搅扰，还是有，不过大概来讲我们整个基督的过程，圣灵工作大概是照着这个模式。不过不要忘记，生命这个东西你不能像科学一样把它定得那么准，不可能。不过大概那个成长的轨迹呢，你如果读这十五篇诗篇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想我很快的啊，我想我稍微点一下，我们没有时间的可能一点一点来看。比方说这个一开始啊就讲到，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那么不要忘记，当你在这样，你看这就证明说他，这就证明说你一开始一蒙恩以后，你就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洁，我是嘴唇不洁净，是嘴唇不洁的。所以呢你看呢，这里有说谎的嘴唇，还有诡诈的舌头。那不光我说谎，不光我诡诈，别人也诡诈，别人也说谎。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就是诡诈的，就是说谎的。而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因为我们寄居在米色，我们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所以我们有祸了。这就像以赛亚所说的，我嘴唇不洁，我又住在不洁的民当中。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赛亚蒙主呼召以前， 给他看见他需要洁净，尤其他的嘴唇。你如果真的为主起来说话的话，你第一个感觉的就是你的嘴唇。